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睇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月11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而有你嘅习近平日防夜防，内鬼难防。
你好，呢度系粤港而有你，我系石头。今日邀请到嘅嘉宾系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幾個問題啊。咁啊，最主要係兩部分，一部分咧就係講緊啊，習總咧而家真係惶惶不可終日，驚咩咧？當然係驚斬首啦。咁呢個其實咧，聽講話已經係將佢講到議事日程上邊啦，係人哋講緊啊。咁啊，中共而家睇到咗啲老朋友一個一個咁離開，咁咩心情咧？一陣都會講下噶。咁另外一個咧，都睇到咗近日咧，其實 Trump 喺格陵蘭嘅呢個態度上邊咧，似乎越嚟越強硬噶，包括咗。亦都講到咗，有人講到咗話美國咧唔會放棄呢個武力嘅動作嘅，咁令到咗呢個事情咧更加令人關注，點解會係咁樣嚇？咁都請阿路橋同我哋傾下嘅。咁嗱，我哋先從呢個習總被斬首可能嘅程度啦。咁因為近期睇到咗咧，有記者講到咗話習總有可能係被斬首，或者係睇到咗好似馬道羅呢啲咁嘅下場嘅。點睇啊，路橋？
係啊，咁就馬杜羅被捉之後咧，就中國嘅網民咧就係一直喺度講啦。咁習近平係咪下一個被斬首級啊，或者係會捉嘅目標？咁就大家都知道咧，就今次去捉阿馬杜羅咧，美國各方面嘅配合係好成功，係好出色嘅。不過咧，亦都有一樣嘢，亦都無可否認嘅，就係佢係裏邊有內應。咁即係。嗰、那個內應係清楚到阿馬杜羅幾時係去睡眠，幾時咧就入嗰間安全小屋嗰、那個即係鋼鐵造成嘅房間喺邊度嚇啊！咁即係呢啲嘢係好細節嘅，都美國掌握得到，係因為有內應。咁就呢件事，我諗就令到習近平佢本身本來就好多猜，即係我點講啊，妄想啊，好多嘅猜疑嘅。咁睇到咁嘅情況就即係當然就。佢話越嚟越係瞓唔著啦，唔使講啦。咁咧就我諗最令佢係震驚嘅就係喺捉馬杜羅之前，喺12月28日，即係2025年嘅12月尾，美國嘅資深軍事記者佢叫做 Bill Kurtz 啊，咁佢爆料佢話，如果中共去攻台咧，美軍咧會重演蘇萊曼尼式嘅無人機斬首。咁目標咧係鎖定習近平同埋政治局常委，咁咧就佢話美軍嘅情報好犀利，技術亦都好大嘅優勢，可以令到中共咧就係好似以前蘇聯咁被美國掟入垃圾堆。咁即係呢一句話一出係蘇萊曼尼式嘅無人機斬首，咁就我諗就更加令阿習近平就驚啦，因為佢唔係話去捉佢，而係去斬首咁。咁咧就有一位人物咧，佢叫胡振東啊。最近佢喺台灣係好受到注目嘅。佢本身係台灣出世，但係佢係美國嘅國防部官員，佢亦都係曾經喺美國空軍裏邊咧就係、是、服役嘅。佢係美國軍事工業嘅好行得好前嘅人。咁佢接受台灣訪問嘅媒體訪問嘅時候，曾經講到點解？美國是一定會幫台灣，而且美國是怎樣幫台灣，我曾經提過這裡，我就不岔開來講了。但是就這件事呢，他就發表了意見，他就說五國大廈裡面，就是美國國防部裡面，就是他們有很多人呢是很想透過這個 Bill Kurtz 就釋放一些資料的。因為 Bill Kurtz 他是很資深，他的可信度是很高的，大家說話呢即係但佢講嘢，大家會聽嘅。咁所以即係今次由 Bill Kurtz 喺12月28日都放出呢個資料咧，咁就唔係咁簡單啦。咁就呢、這個我頭先講咗蘇萊曼尼嘅 被人哋殺，佢係擊殺而唔係活捉。咁即係習近平可能就會諗啦，可能喺即係中共呢個環境裏邊咧，你活捉咧又要將佢帶出嚟咧，可能比較麻煩。咁啊，所以就不如就殺咗佢就算啦，直接就擊斃佢就算啦。咁就好多人就話美國距離台灣好遠喎，唔係話美國喺後花園南美點都近啲啦嚇。咁但係美軍喺日本、菲律賓，佢係有駐軍噶嘛，佢哋已經嗰、那個情報網係已經係形成咗嘅。咁就所以如果真係要去擊斃呢個習近平咧，唔係冇可能嘅。咁但係即係中共嗰方面，習近平嘅考慮就係話，如果喺委內瑞拉可以用錢嚟買掂有內應，咁喺中國嚟講都係可以有呢種情況，同時有呢種情況發生嘅。美國佢主要唔係話淨係用錢啊，即係佢係透露出嚟話佢哋係用一個 formula， 一個工程式，一個就係話要會特赦呢啲人啊，呢啲人本來即係幫馬杜羅，但係呢啲人你會得到特赦，會攞到美國嘅綠卡，同埋攞到美國大量嘅金錢，咁就呢個 formula 終於就 work 咗啦。咁所以就習近平而家係有得震就冇得瞓嘅，因為佢本來就疑心生暗鬼嘅啦，冇嘅佢都諗到有嘅，佢邊可以信得邊個啊？你諗下係咪周圍嘅佢能夠信得邊個？信得啊，陳一新佢係呢個國安嘅阿頭，信得啊，蔡奇係嘛？喺身邊嘅人，佢信得邊個？佢個個都唔信，所以呢個就我諗折磨得佢好慘嘅。
阿習近平同呢個川普係好朋友嚟喎，川普都講得好清楚嘅咯，咁仲要斬走佢嚇，咁嗱，好似我哋知道咗阿習總雖然川普講緊話同我好朋友啦，但係我哋會睇到咗咧，其實喺中共交嘅朋友入邊咧，咁而家被稱為咗一個好喺度蔓延緊嘅嘢咧，講緊話阿習總同邊個握個手嘅話咧，其實都會出事嘅，咁啊叫做死亡之握啊，點睇呢個咁嘅情況？
係啊，咁死亡之握咧就真係好準嘅，你冇話喎。咁阿習近平佢自己本身咧，即係俾人感覺係好晦氣嘅，好霉嘅。你睇個樣子，你都有咁嘅感覺。佢成身啊，以前咧即係佢剛出嚟嗰陣時，仲有你俾佢感覺都似一個人。而家嚟講，你就覺得佢好似灰頭土面，或者係即係總之就係一種好霉啊，好晦氣嘅嗰種咁嘅感覺。咁死亡之握有邊個咧？一個咧就係馬杜羅啦，已經冇啦，而家捉咗去美國啦，住美國長住美國啦。咁佢舊年五月咧喺莫斯科咧就同阿習近平見面嘅。當時嚟講咧就阿習近平話自己係同佢係好好嘅夥伴啊，互相信賴啊。咁就而家馬杜羅嘅情況大家都知道啦。咁咧就亦都爆出啦，馬杜羅咧去見中共代表團，即係俾佢被捉。嗰晚嘅前幾個鐘頭咧，中共代表團咧就送咗佢一啲嘅禮物，一個咧同好似個馬，一個馬話佢馬杜羅啦咁，即係好多人就話呢一個其實就係呢個紅洋結嚇呢、這個其中一個就有馬嘅嘢喺度嘅，咁另外送咗佢一啲嘅花樽啦，話係平啦嚇，平平安安啦嚇，咁結果而家啱。就是全部都是相反的，他一點都不平安，這個就是馬杜羅。另外哈梅內伊呢就是也都是中共認為的最重要的老朋友。現在來講伊朗的情況，我們在上一集已經講得比較清楚了，現在我們就不重複，就是演變當中，哈梅內伊是越來越不斬的。那就美國的國務院在1月4日在他的波斯語官方帳號裡面呢就有一個視頻，咁裏邊咧就或者有啲朋友話中意講係短片啦嚇，咁短片裏邊咧就有克格塞斯美國國防部長咧就話，佢話馬杜羅咧曾經有機會嘅，就等於伊朗亦都曾經有機會一樣。咩機會咧？就係走嘅機會。而家佢哋即係馬杜羅就冇攞到呢個機會，喪失咗呢個機會，或者放棄咗呢個機會。咁即係伊朗又點咧？咁嗰個短片裏邊咧就強烈咁就話立即離開，咁即係意思暗示，蘇呢個哈梅內伊如果仲要有一條生路嘅話咧，佢就要即刻走咁樣。咁所以呢個哈梅內伊嘅下場唔會好噶啦。咁就喺呢、這個 1月5号晚，川普搭空军一号返返去华盛顿 DC 嘅时候呢，佢係讲咗古巴嘅。咁佢係预测古巴呢嘅共产主义政府呢就会好快就落台㗎啦。佢话而家古巴呢淨係冇粮食，疾病蔓延，又断水断电，即係呢点情况係即係令到成个国家喺度政权里面係挣扎当中嘅。咁就大家知道古巴係世界上中共僅存嘅共產小兄弟之一啦。咁2025年5月咧，習近平出訪莫斯科期間咧，亦都見過呢個古巴國家主席嘅。咁所以呢啲人都係佢見過，但係而家都已經係點講啊？差唔多都好快脆會有真章㗎啦，啲人都唔會耐㗎啦嚇，呢個政權都唔會耐。再一個咧就係哥倫比亞總統即係呢個 Gustavo Petro 佩特。羅啊，有啲人叫佢做，咁亦都受到美國嘅警告，咁佢係屬於親中嘅人物，咁佢主要佢就係亦都係販毒，販得好緊要啦，將啲毒品咧就運去美國嘅。咁喺2025年5月14号咧，咁喺呢一個哥倫比亞正式加入中共一帶一路嗰一日咧，就習近平喺北京咧就見咗呢一位Gustavo Petro。咁你諗下，見過佢唔係好耐嘅，全部都係2022年見嘅，都係已經差唔多都唔冇㗎啦。咁就仲有咧，就2025年又係8月底咧，尼泊爾嘅總理就喺去中國訪問，同阿習近平見面，大家都話係世代好友相知相親。點知一翻到去咧，就大規模民眾抗議，就落台啦。呢個係尼泊爾總理奧利。咁另外一個咧就孟加拉嗰個當時嘅總理係哈西娜嗰位女士啦，佢又遠少少，2024年7月訪問中國，大家大談友誼嚇，點不知一翻去咧就俾學生推翻啦，咁就佢就逃到去印度，咁之後孟加拉國際戰犯法庭咧將佢判死刑啊，呢、這個就係孟加拉，仲有敍利亞總統阿薩德。就2023年9月帶住全家訪問中國，咁仲當時好震動嘅就係習近平居然將杭州靈隱寺咧敞開大開大門俾佢去拜佛祖。呢、這個杭州靈隱寺係好少好少開大門嘅，居然為咗個獨裁者阿薩德開咁樣。咁當然大家係患難之交啦，要感謝習近平即係用咁嘅對待方式，只覺得即係對得佢住咁樣啦。點不知2024年底咧，大家知道啦，阿薩德落台流亡俄羅斯，咁就係結束咗阿薩德家族50年嘅統治。咁咧即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呢班咁嘅惡人，而家你數埋都7個啦，係嘛？咁你即係跟住啲唔知仲有邊啲啦嚇。咁你話啦，即係一兩年間就係出現咗咁嘅情況。咁啊，大阿哥習近平，你估佢唔會睇在眼裏咩？佢都會數嘅，你明唔明啊？呢個建國唔喺度啦，呢個逃亡啦，呢個係判死刑啦，呢個俾人殺啦，佢都會去諗嘅，知唔知啊？咁所以你話佢瞓得着，我自唔信。
嗱，咁啊，其實咧，呢一次去捉馬杜羅嘅時候啦嚇，咁亦都被拍到一樣嘢咧，講緊話嗱，當晚呢、這個五角大樓附近嗰啲 pizza 咧賣得非常之好嚇，比平時咧係升咗700% 嘅。咁但係咧後嚟又傳説講緊話，接住落嚟可能伊朗啦，咁啊因為又見到佢啲 pizza 咧升咗成1200几% 嘅嚇，咁嗱咁如果啱先咪講緊斬首執種啊，係咪？咁如果咁樣嘅情況之下嘅話咧，有冇指標可以去參考下啦嚇？
嗱，呢個就係指標啊！呢個習近平以後要睇睇噶啦，佢話下低咪個翻譯，如果佢信得過，佢又唔識英文啦，佢信得過嘅話，佢又揾個翻譯，佢晚坐喺旁邊，今晚點啊？嗰、那個指數點啊 ？Pizza 點啊？咁樣，我諗佢以後要注意嘅嘢多好多。另外一個咧，就我諗佢一定會去不停咁去睇下呢、這個。Delta Force 所謂三角洲特種部隊今次係捉馬杜羅嘅期間立下奇功啊，係嘛？佢就會一日到黑去睇下呢班三角洲特種部隊去邊噶啦。而家嘅三角洲特種部隊咧喺中東啊，聽講係喺伊拉克咁樣啊。以後啊，習總就比較會忙啲唔多噶啦，一日去睇下 美軍佢哋嘅行蹤，特別係三個州特種部隊，因為美軍嘅行蹤就未必會真係去到佢屋企，去佢個睡房裏邊捉佢，但係三個州特種部隊就會噶啦。咁仲有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川普突然間又講咗一句説話，佢話 Make Iran Great Again 就係 MIGA 啦嚇 ，MIGA。咁佢仲戴咗頂帽，自己簽咗名，就寫住 MIGA， 即係讓伊朗再次偉大。咁啊，佢戴呢頂帽，伊朗啊當然就唔係嗰個讓嗰個神權政嗰個神君再次偉大啦，係讓伊朗人再次偉大。咁啊，習總就要好小心睇下川普有冇戴一個叫做MEGA 嘅帽啦，就 Make China Great Again， 呢個我自己作出嚟嘅 MCGA 嚇。McDonald 嘅 Make M 啊 ，MCGA， 如果一出現咧，阿習總就要入堡壘噶啦，要入碉堡噶啦，睇下幾邊度去匿噶啦。咁所以呢啲我啲講呢幾句都係即係大家輕鬆一下啦。不過呢啲真係係指標嚟嘅，係好實在嘅指標嚟嘅。咁我諗中共嘅諜報人員嚇，佢哋都應該係同我哋一樣係注視緊呢啲嘢嘅。
哇，咁啊真系相当之震撼吓！咁如果按照呢啲咁嘅讲法嘅话咧，咁对于阿习总嚟讲嘅话咧，可能真系日日都瞓唔着觉噶啦。咁点样去防咧？咁真系如果啊系策动咗个内部处理嘅话咧，咁啊真系呢样嘢就好容易去理解啊，因为而家一直传紧中共内部喺度内斗紧啊嘛。咁所以咧，呢样嘢就正如啱先已经提咗一啲名字啦吓，呢啲咁嘅会唔会出手咧？我哋唔知道，咁但系起码系一个震慑力啦。咁其實另外一樣嘢咧，嗱，除咗而家捉咗馬杜羅引致咗咁大嘅震動之外咧，其實呢兩日亦都睇到咗一件事嚇，就唔係講到咗咧格陵蘭呢個地方。咁阿 Trump 似乎咧，或者美國似乎咧，而家嘅態度咧相當之強硬，話要將格陵蘭攞落嚟。咁你點睇而家呢個Trump 喺呢件事上邊咁強硬？
係啊，咁啊，首先或者好短咁介紹一下格陵蘭啦，佢世界最大嘅島嶼嚟嘅，咁係丹麥嘅自治領域嚟嘅，佢係屬於丹麥，但係佢亦都係一個自治區嚟嘅。咁佢喺地理位置上其實係屬於北美板塊嘅。咁呢個即係我有時我諗係咪因為呢一樣嘢，其中一樣呢一件事，因為格陵蘭唔屬於歐洲，佢係地北美板塊，所以令到川普覺得門羅主義嚟講，亦都係應該包括呢個格陵蘭。呢、這個我唔清楚啦，即係就咁講一講啦咁就當然呢個島咧就係、是人煙稀少，因為主要都係好所有啲地下啲地方都係山啊，係不適宜於人居嘅嚇。咁但係戰略上就好重要，好多資源，亦都好靠近北極。總人口咧只不過係5.6万人。90%咧就係當地嘅因紐特人，即係當地嘅好似我哋呢度啲 Inuit 啊，或者係 Native 啊咁樣嘅。咁就只有極少數嘅丹麥人同埋其他歐洲人都住喺度，咧就唔到10% 嘅。咁川普喺空軍1月4日就講，佢話美國需要控制格陵蘭，以維護美國嘅國家安全。因為美國的對手俄羅斯和中共已經派出大量的船隻遍佈那個島了，就是他一下就已經將個問題就很清楚講出來了。他說歐盟都是需要我們擁有這個格陵蘭的，因為如果格陵蘭不安全被中俄拿了的話，歐洲都不安全的了，就這樣。那就去年的12月尾的時候咧，就川普亦都講咗格陵蘭對美國的重要性。佢話我哋需要格陵蘭，唔係因為關鍵礦產。佢話美國有好多地方都擁有關鍵礦產，而且我哋同好多國家合作，即係譬如話稀土方面，我哋同好多合作，所以唔係因為呢一樣嘢，而係因為係呢個國家安全。咁佢話而家即係白宮嚟講咧，亦都即係出咗一份聲明啦，即係講嘅嘢係差唔多啦。咁佢話而家總統同埋佢個團隊咧就討論一系列嘅方案。咁即係最後一句咧，就大家就比較係震驚一啲啦，因為特首係剛才石球講多句，就係會動用，當然動用美國軍隊 是一个选项咁样吓，咁一讲到咁样，大家就即刻就好多人就好震惊啦吓。咁但系另外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同时就透露，佢话政府其实咧就系、是、美国政府系考虑几个方案嘅，一系咧就系同丹麦咧就系、是、购买呢一个领土，就喺该岛咧就建立自由联合协定啊，就咁呢个即系自由联合协定，可能同当地嘅自主政府甚至有丹麦嘅存在添。咁盧比奧咧就馬上亦都係講同樣嘅嘢嘅，咁亦都有人話阿川普係最中意交易㗎啦。如果可以用交易嘅方式、外交嘅方式，即係攞到收購到呢個格陵蘭咧，咁佢肯定會首先考慮嘅。咁所以你就可以睇到美國，即係阿川普係咁講，白宮係咁講，但係國務院啊，就係同埋一啲美國官員咧，亦都係出嚟講咗另外一啲嘅選項咁樣。
另外一啲選項當然係啲協作或者係購買啦。咁美國喺歷史上邊嚇，咁除咗我知道以前阿拉斯加係從俄羅斯買嚟之外咧，其實仲有冇呢啲咁嘅其他嘅歷史
咧？其實即係美國個領土幾乎一半都係買翻嚟嘅。阿拉斯加大家就知道係1867年就向俄羅斯購買，當時平到不得了，$72,000啊，$72,000，即係我諗起洛杉磯好多屋，一間屋都唔止啦嚇。咁當時點解要可以買得到咧？就係俄羅斯好冇錢，又好怕英國攞到阿拉斯加，所以情願唔俾美國，都唔俾英國。咁當時就咁。第二個咧就路易斯安那啦，咁就係向法國購買嘅。路易斯安那就好大啦，就令到美國當時嘅國土咧就翻倍嘅。第三個咧就佛羅里達州係1819年買嘅，就係、是、從西班牙買嘅，咁就亦都有個當時講同西班牙有個協定嘅，就係、是、咁樣。另外一個咧就叫做加茲登購地嚇，加茲登係一個人嚟嘅人名嚟嘅，咁但係佢呢即係落當時講美國攞到咩地方，攞到而家嘅亞利桑那州同埋新墨西哥州南部嘅地方，亦都係1853年買翻嚟嘅。再一個咧就比較近啦，1917年咧就係美屬嘅維京群島，就係向丹麥購買嘅。咁所以你諗下，即係佢即係百零年之間就攞到好多好多土地，所以有好多人覺得好震驚，點解你要去買咩咁？但係其實即係美國個歷史裏邊就係充滿住呢啲買土地嘅一啲嘅過程嘅一啲歷史嚟嘅。
嗯，咁丹麥咧之前咧其實咧已經鬆口噶啦，咁話同美軍嘅合作啦，咁全面合作，但係一直都佢冇講緊話要賣土地嘅。而呢個格陵蘭自己本身咧，亦都話唔想加入美國噶，佢哋自己講嘅。咁但係而家按照咁嘅發展嘅話咧，咁仲有啲咩嘢可以同呢個？譬如因為土地嘅有咁嘅歷史，咁啊，你而家要講緊中俄喺呢個北極有呢個咁嘅動作，咁美國想點辦啊？
即係美國，我諗佢而家就第一步啦，行第一步啦嚇。不過我又想先講一講，究竟點解美國啊，川普咁堅持一定要攞到格陵蘭？因為即係中共的確喺北極做咗好多嘢，只不過我哋唔成日嘅注意點冇話放到去北極。我覺得我同阿石頭即係喺應該係一兩年前都講過一集，起碼一集兩集係關於北極嘅情況。咁其實中共喺北極個野心大到不得了，點解？北極好多石油、好多天然地、好多稀土、好多漁業產資源，咁呢啲嘢都係中共佢有呢啲嘢佢就去噶啦。咁佢仲有要打造呢個所謂嘅冰上絲綢之路，咁因為而家北極啲雪融得好緊要，嗰、那個航道慢慢嚟講，以前就有冰封啦，而家可以通過噶咯。佢如果係利用北極嘅航道咧，就縮短咗。中共同歐洲、中共同美洲的距離就不需要咁即係依賴呢個馬六甲海峽嘅。咁咧就仲有就係中共佢知道佢入到北極咧，就進入到美國、北歐同埋俄國嘅戰略區啦。嗱，呢啲係俄國都係覺得好緊要嘅，俄國未必係咁歡迎中共入去，因為俄國係佢係名副其實嘅北極即係嘅國家嚟噶嘛，係嘛？咁所以。係啦，咁北極熊，咁所以你即係你入到去，我覺得未必咁歡迎嘅。但係譬如加拿大嚟講，就係、是、北極，即、就、係、是、我哋嘅好多領土喺北極圈裏邊，美國、阿拉斯加都係北極。咁所以即係佢知道呢啲地方對美國、 對北歐、對加拿大、對俄國都好重要，所以佢一定要去，佢要全球插片紅旗啊嘛，係嘛？咁佢做咗好多嘢。第一個咧，就係佢2018年咧就發布咗叫做《北極政策白皮書》，話自己係近北極國家。你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啦。你咩叫近啊？咁我哋可唔可以話我哋係近啊？即係邊度啊？西班牙國家啊，或者我哋近歐洲國家？你唔可以咁講。咁另外咧，佢咧就係、是。就是、特別是俄國有很多的能源投資項目呢，它全部落答中共，全部給很多錢下去。還有呢就搞很多什麼科研項目、啊、搞什麼科技船、啊搜集當地的、冰層、啊、的情況、啊、氣象、啊、他們的海洋數據、啊、不停地拿這些情報，就是對北極他們 要達到個了如指掌這樣的地步。咁啊，仲有佢亦都想買咗北冰島啦，買起冰島啦，唔係買咗啦，買起冰島嗰啲資源啊，或者佢哋嘅設施啊，或者佢哋嘅即係政府啦、啊、去滲透啦，冰島啦、格陵蘭啦、北歐嘅港口啊、機場啊，呢嘢全部佢有興趣。咁就呢啲都係中共做咗好耐嘅嘢，只不過世界上發生太多事，大家冇話好注意嘅，所以佢嘅野心咧。就唔係咁簡單嘅，佢成日都係用科研作為一個藉口，其實咧佢係經濟上亦都滲透，咁啊戰略方面亦都喺度滲透，長線咁佈局。咁所以點解啊？川普一而再、再而三咁樣去提呢個格陵蘭，就因為格陵蘭太重要啦，喺北極，即係你入咗去格陵蘭，你擁有格陵蘭，你就有咗個跳板，你入北極就差唔多如入無人之境噶啦。咁啊，格陵蘭裏邊咧係亦都有好多嘅雷達，可以設好多雷達，可以放好多反導導彈。個航道對中俄對美國嚟講都係好重要嘅，所以呢個美國係志在必得，就因為呢樣嘢係其實背後就係同中俄嘅，亦都一個係北極嘅決戰嚟嘅。咁另外咧就係頭先講咗啦，北極有好多稀土啊、礦產啊、未來航道啊。咁如果美國不做任何事的話，就中俄攞曬㗎啦，即係好似喺委內瑞拉，如果美國不控制委內瑞拉的石油的話，邊個會控制啊？咁就係中俄、伊朗呢些邪惡族心，佢哋已經在控制緊㗎啦，佢哋會更加直接控制。咁所以而家就係即係好簡單的問題，就係、是、你究竟想中俄去即係控制北極的話？美國拿過來，然後將中俄趕出這個北極這個範圍。那麼丹麥即是它本身就它做不到什麼啦，即是它丹麥是一個很小的國家。那麼這個格陵蘭又是自區來的，那所以就是很難有什麼大的作為。如果美國不插手呢，那麼遲早格陵蘭和北極呢就會落入中共的手裡面。俄國就即係當然都係啦，但係俄國都起碼有少少合法性啊。中共係打橫嚟嘅，係搶嘅，其實可以話巧取豪奪，直情就過嚟搶嘅，就係咁嘅情況。
嗱咁啊，其實咧，除咗自然資源之外咧，你啱先講緊嘅呢個安全威脅啦，川普講緊威脅到美國咧，其實以格陵蘭嘅呢啲咁嘅位置咧，嗱佢喺加拿大美國之間嘅呢個北極嘅兩個地方啊，咁啊。其實咧對加拿大又好，或者對歐洲嚟講又好，其實咧嗰個影響都即係安全影響，其實都幾大喎嚇。
其實呢個就係川普所講嘅，就係話如果我哋攞到格陵蘭咧，歐洲咧都係比較安全。咁加拿大當然就係啦嚇，歐盟都比較安全啊，加拿大更加係比較安全啦。因為即係以加拿大即係呢個國家嚟講，佢喺安全方面佢係冇可能係可以贏得過俄國同埋中共嘅。咁歐盟咧。如果係淨係得個港字咧，都係冇辦法嘅，所以美國係要出手。咁我當然呢件事好多爭議啦，好多人已經開始評論啦，又話國際法啦，又話唔可以，即係點講啊？係侵犯呢個格陵蘭嘅主權啊，或者係丹麥嘅主權啊，都係講呢啲咁嘅説話。不過頭先我所講嘅，即係你最問到最本質、最本質、最本質嘅問題，就係你想中俄攞曬啊，亦或係美國？將佢攞翻嚟，呢個就係最後噶啦。你即係要答呢條問題啦。你如果你猛喺度講喺度兜圈，講國際法啦，講咩主權啊，好多嘢。你如果你係咁兜圈，你係冇進入到呢個世界新秩序嘅思維裏邊啊。 即係等於頭先我所講嘅委內瑞拉嘅石油，你希望中俄伊朗啊不停咁樣去點講啊，攞曬嗰啲石油，亦話你希望美國攞翻嚟，然後就將石油嘅即係嘅收入去即係俾委內瑞拉啲人，等佢哋又得益。所以而家進入新嘅秩序，大家可能又要有一個新嘅思維方式，你要問最根本嘅問題。咁你就容易得到答案。如果你一日俾啲社阻媒啊，或者啲學者帶住你去兜嗰啲法律嘅圈，或者係好表面咁睇一個問題，就比較難一啲啦。
嗯，咁啊，事實係咁樣嚇。咁啊，其實而家已經睇到咗，委內瑞拉咧已經講咗話要俾3000到5000萬桶呢個石油美國，即時就俾噶啦。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Trump 亦都講到咗話。呢啲石油咧，將會係第一時間咧會處理咗，佢賣咗佢，咁然後咧將嗰啲錢咧就喺佢嘅監督之下惠及委內瑞拉同美國人民，咁啊睇嚟賣咗呢啲錢咧，聽講有20多億嚇，咁啊呢啲錢就會對人民有好處嘅。咁啊，你啱先講緊嘅而家呢啲資源啦，咁格陵蘭，咁而家你睇到咗大家嘅焦點又開始慢慢轉回呢邊嚇，咁啊睇下點樣去處理啦。阿陸橋仲有啲咩補充啊？
係啊，即係冇乜補充啦。即係不過我就覺得咧，就係格陵蘭係完全去賣俾呢個美國，可能都有少少難度嚇。咁即係我諗就係睇下丹麥佢嘅憲法，佢哋點樣去處理呢啲問題，係咪允許即係而家嘅政府將一個咁大嘅土地就咁去賣咗佢？我唔清楚啊。美國係冇問題嘅。咁啊，即係呢個格陵蘭自己嘅呢啲原住民嘅佢哋嘅自決啦。都應該不會好問題。我聽講在上次講的時候就已經講了美國會給他們好每一個人很大筆的賠償，幾百萬，即是那些人又不多啦，是直接幾百萬美金每一個人，是很犀利的賠償。所以這個都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覺得即是可能國際社會從他們或者從有一種 舊社會的舊秩序的角度，如果美國丹麥和格陵蘭可以是在經濟和安全方面合作，在這兩方面由美國主導，而不是說出讓主權的話，可能國際社會在現階段是比較能夠接受的。
其實呢，格陵蘭真的有個選擇，因為你正如剛才講緊的，先將格陵蘭的經濟搞到差不多，然後呢格陵蘭自己，因為他可以投票脫離丹麥的嘛，也可以投票這個加入美國噶嘛，咁佢如果睇到咗呢啲咁嘅好處對於佢嚟講嘅話咧，咁佢如果投票話我哋加入美國，咁就連錢都唔使俾啦，係咪？咁啊皆大歡喜啦。咁呢個咧，佢如果係有咁樣幾萬人啫嘛，係咪？咁所以咧，係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被中共侵佔咗嘅，或者被中共侵蝕咗嘅話咧，咁真係幾大劑話。
係啊，即係阿石頭講得好啱，即係你好多其實即係譬如話俾佢哋去公投啊之類啊，呢、這個我覺得係最可行嘅方法嚟嘅。
嗯。OK， 咁啊，今日差唔多啦，好多谢陆桥，都好多谢我哋所有朋友，多谢。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改变香港历史》。唐人
街，喂，我嗰日喺网上咧就睇到一篇咁嘅文章，就话大陆人同香港人嘅区别喺边度咧？点解香港人同大陆人会格格不入？咁啊，當然講呢個梗係唔係絕對啦。咁有啲大陸人係好嘅，亦都有啲香港人咧，又唔係真係咁友善，都會有。但係整體嚟講咧，就係、是、大陸人同香港人咧，就好似好難合得嚟咁樣。我個人嘅諗法就係大家嘅教育唔同，生活環境又唔同。咁香港始終都係西方教育，而且仲有傳統觀念。咁大陸啊唔同喎。有好多人喺个肚里面都已经接受咗党文化，要爱党噶咯。咁你教亲咧都系共产党嘅文化。咁共产党咧嘅教育就冇仁义礼智信嘅，都冇话教尊师重道嘅。从细细个就开始教佢哋，净系要党就得噶啦。俾得你系老豆老母啊，一反对共产党咧就告发佢。如果系文化大革命嗰个年代啊，就要拉出去辣噶啦。有报道就咁讲嘅。在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好多大陆人都偷渡去香港。咁香港人呢就叫大陆嗰啲人就话撑，又或者叫阿表哥啊、阿表姐啊咁样。佢哋着啲衫呢就是清一色嘅，唔系灰就系蓝。
梗係㗎啦，你夠膽唔係咁着咩？唔驚係俾人拉呀、啊、就算有花布你都唔敢着啦，否则就认为你係资本主义思想非常之严重呀、啊。嗰、那个年代大陆確实係好狂，着啲衫亦都係好土㗎，佢哋去到香港你哋梗係睇唔起佢哋嘅。后嚟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广东呢一带呢逐渐逐渐有钱啦，佢哋反过嚟叫香港人做港产。所以而家你喺香港睇到大陆人去到嗰度，佢有钱啦，佢就睇唔起香港人，就会做出好多古古怪怪嘅好难理解嘅嘢。
嗱，据我嘅了解，中国大陆嘅教育方针呢就係将历史删改晒，黑白颠倒。呢种嘅教育氛围令到啲人出嚟讲嘢就假大空，加上社会主义制度係教人哋要跟住贫下中农同埋工人阶级嗰种市长方式生活，所以嗰啲中国大妈无论去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係野蛮成性，毫无礼貌。仲有大陆政府就强调教育集体主义，国家同埋民族统一一定要严格執行，绝对唔可以有个人思想。大陆政权从1949年开始对广大嘅民众实行奴隶化、木偶化，你唔做顺民我就打击你，响运动中消灭你。经过呢几十年嘅潜移洗脑，好多大陆人已经系畸形发展，特别有啲年轻嘅小粉红由头到脚都俾佢赤化晒。但是香港就不同了，一直以来都是自由民主的西方形式，社会讲法治、个人自由，还有多元式的文化，中英文各种语言都能够融合其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讲道德。
是啊，以前的香港怎会好像现在香港特区政府这样用所谓的政策去压制住民众呢？而且以前的差佬怎会好像现在那些黑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奸淫掳掠，还衰过黑社会无恶不作。最严重就是2019年那个反送中的运动期间，几多香港少女被黑警严重非礼，被逼怀孕，然后就被逼失踪。有单新闻直情出晒街添，又在2019年荃湾警署成班黑警非礼一个18岁少女，后来仲怀孕添。呢啲就系香港特区政府犯下嘅滔天罪恶啦。仲有最近嘅就宏福苑嘅火灾。总言之，特区政府喺香港犯下嘅滔天罪恶数都数唔晒。所以特区政府咧就系最惊啲人成日提起佢所犯下嘅罪案，所以咪用国安法制约住香港人咯。
大陆和香港两地一比较，一个和谐社会的价值观一目了然。
哎呀，难道强咪讲咯，以前在大陆读书读亲都是共产党嘢，朝又要爱党，晚又要爱党。
哦，咁啊系啊，如果是有个人思想呢就是个人主义，呢啲都是歪风邪气嚟嘅。我哋以前读书呢全部都是读毛主席语录，是对年轻一代的洗脑，而且全部是毒药来的。还有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八套样板戏足足做了十几年，做到啊那些人眯埋眼都懂做了。所以大陆出来的那些人呢全部都好重党文化。
冇错啦，我们出到外国才知道自己党文化好重好重的。好像自己乜嘢时候都是正确的。现在这种现象呢主要是中国大陆那些极端的腐败和那些贫富分化导致的。
全香港人都知道了，自从1997之后特区政府就开始逐渐用了大陆那一套对外事物的译名，就代替了香港长期使用的本地译名。而香港的有些媒体也都跟着放弃了香港本身的译名。
没错了，香港有我哋中华文化嘅传统本色，用广东话嘅音嚟转换成一个非常好听嘅名。但新华社为咗将香港改成大陆化，脱离广东话嘅音韵，例如将 Virginia 香港嘅译音系维珍尼亚州，但系 佢呢个新华社将佢改成佛吉尼亚州。嗱，香港人一睇啊，呢个系咩地方嚟噶？都唔知系指边度。另外又将 Jonathan 呢个庄拿芬，佢哋就改咗为乔立森嗰个地方嚟噶嘛。嗱，喺香港叫咗几廿年，你突然间改咗名，人哋都唔知你指边度。
嗱，仲有以前香港官方咧都系习惯使用繁体字嘅，但系九七之后，特别系开放咗中国大陆嘅自由行，咁有好多商户为咗迎合大陆客，就全部用咗简体字，无言中香港就将繁体字一路路咁样淡化，亦都加剧咗香港人对于本地嘅语言、文字同埋文化受到大陆嘅文化语言影响系非常之深嘅。咁搞法就助长咗文化嘅价值观变化。嗱，虽然九七之后英文仲系香港官方嘅语言，但系特区政府就有意喺官方嘅场合尽量都唔会用英文，仲要喺官方嘅网站增加简体嘅中文，仲要喺香港嘅中学用普通话教中文。其实大陆嗰方面咧，直情就系想香港改成大陆化，将以前香港嘅建筑物拆得几多佢就拆几多，例如好有历史性嘅皇后码头同埋爱丁堡广场嘅渡轮码头。
嗱，香港嘅历史就系一个西方化嘅城市，中国大陆就将香港睇成一个崇洋媚外嘅地方。本来香港就系一个灯火辉煌嘅现代城市，全世界各种不同嘅美食，香港都可以食到。
点止啊？全世界最靓嘅生果啊，香港都食得到啊！
香港信仰自由，到处都有教堂，同埋好多传统嘅中国寺庙同埋道观，所以大陆政府点抵得我哋香港咁自由啊？所以佢就揾咗一班咁嘅骑呢拐特区政府嚟控制香港人。
嗱，所以而家啲香港人一定要听党话，如果你爱国嘅、先爱党，如果你唔系跟住咁做呢，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犯咗国安法。
嗱，你又唔好话我歧视大陆人啦，香港人同大陆人就好容易分嘅啫。你淨係睇下坐地铁就知㗎啦，有啲大陆人呢，佢一个人就百几个位嘅，你叫佢起身呢就好鬼恶㗎喎，有一个大妈仲离谱，上咗飞机之后呢，佢唔理咁多，坐咗人哋一个超等位，佢话你都反正冇人坐，佢咪坐上去啦。超等位张票好贵㗎嘛，里面啲嘢食都唔同，佢系都唔起身，最后咩人报警咪拉咗落机啦，以后都唔准佢再搭呢间航空公司嘅飞机。
其实我觉得啊，而家嗰啲大陆人去到香港一啲礼貌都冇咧，仲有一个原因就系、是、中国大陆嗰啲贫富分化非常之严重，就会出现一种社会病态啊！国际上叫呢种病态叫做底层互害，就系、是、互相迫害对方嘅。所以你去到香港人呢，一部分就係嗰啲有权有势嘅大陆人，佢去到香港之后佢係睇唔起香港人嘅，你哋冇我咁有钱啦，呢种係一种人啦。第二种呢就係穷人去到香港互害香港人，即係话穷人害穷人，互相斗害。喺中国大陆咪最近出现咗一件事咩，有一个演员叫严酷晶，一个女人嚟嘅。佢喺网上就话佢嘅仔35岁喺北京好难生活。一个月只有30几万嘅工资唔够使。我作为佢阿妈仲要去补贴佢。
哇，有冇搞错啊，咁大口气嘅。1个月30万已经好富有㗎喇喎。一般人月薪先至得几千蚊，仲要养家活儿呢，所以喺大陆贫富悬殊差别系好大嘅。好似严学晶呢种人，根本就唔知道社会底层嘅穷困嘅生活。唉，就算佢真系知道啊，佢绝对唔会理你哋低下层嗰啲人啊。所以大陆嗰啲暴发户啊，去到香港根本就睇唔起你哋嗰啲香港人啊。
咁啊，梗系啦，话特别啊，大陆嗰啲乡下人啊，卖咗嗰啲田地，佢咪好有钱咯、咁啊系人都睇唔起噶啦。但系最可惜，佢哋就冇文化，亦都唔知道文明世界系点嘅。所以嗰啲咁嘅大妈去到香港就横冲直撞，唔好话去到香港啊，啲大陆暴发户去到外国都目中无人。 你知唔知大陆政府系点讲噶？你哋揸住个中国护照，去到全世界咧都系畅通无阻。只要你话我系中国人咁就得噶啦。去到机场度，行李又超重，乱咁坐位，有啲仲要喺大陆带埋晒啲违禁品出国。一打开个皮夹，腊肠、腊肉、咸鱼，有啲仲野蛮到唔俾海关打开佢个皮夹。总嘅嚟讲，佢哋嗰种咁嘅行为啊，真系影衰晒中国人啊！所以而家喺外国都分得清边啲系大陆人噶。佢话佢哋买嘢咧又减价啦，又大声疾呼啦，又野蛮啦，总之话唔出嘅嘢，直情好似未开化咁嘅啲人。就算泰国呢啲比较落后啲嘅国家咧，都好讨厌中国人，直情就当啲中国人系蝗虫，去到边度会寸草不生。特别嗰啲大妈嗰啲叫做咩广场舞啊，系嘛？喺大陆又系咁，去到外国又系咁，根本上只要佢有订方，就唔理你咁多，放行个音乐喺度大跳广场舞，真系监生俾佢吓死啊！真系，所以香港人同大陆人产生呢种矛盾，唔系一朝一夕嘅，系长期以嚟受到大陆人嗰种野蛮嘅干扰。我而家唔系歧视大陆人，亦都唔可以代表全部大陆人都系咁，但系俾呢一班咁嘅野蛮人啊，就影响到全部嘅中国人。自古以嚟，中国系一个礼仪之邦，但系今时今日嘅中国就俾共产党搞到喺国际上名誉扫地。仲有一摊奸料啊！嗱，就喺去年2025年12月13日，上海大剧院啱啱演出完40周年嘅音乐会，全场好多人都企起身大唱香港国歌，愿荣光归香港。现场嗰啲保安啊，个个喐都唔敢喐，梗系啦，当时个气势咁劲，话唔定嗰啲保安喺个心都跟住一齐唱啦。所以话大陆人压迫得太犀利啦，而家都开始反共啦。不过呢段新闻一出就俾人删咗啦，大陆政府啊，梗系吓到魂飞魄散啦。用乜嘢？成个中国啲民众出晒嚟大唱香港国歌，愿荣光归香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国歌传遍世界。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如果有任何睇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美国总统末日飞机罕见现身，战争级信号出现。装甲车上阵，中共上演镇压前准备，全国街头战备。闹习近平全被捉，李毅辟谣冇事，但令人背脊发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10号。伊朗局势正急速滑向失控边缘，全国超过百座城市爆发反政府抗议，安全部队被指以血腥手段镇压，警局遭民众占领，武器外流，最高领袖哈姆内伊被爆删除国旗，密谋离境，大量黄金疑似经俄罗斯货机外运，金融体系出现挤提。与此同时，美军战略动向频频出现，空中加油机升空，总统末日飞机罕见起飞巡航，美方警告不排除介入，中东震荡造成的影响，全球正平息以待，一场牵动大国博弈的危机正逼近临界点。目前伊朗全国超过100座城市爆发抗议，示威者一度冲破最高领袖住所。1月8日，伊朗革命卫队在法迪斯以机枪镇压游行民众，造成几十人伤亡。9日，民众占领巴博尔刑事警察局及第十二、第十三警察局，缴获500多件武器。德克兰萨阿达特阿巴德社区涌现大量反政府示威者，高举狮子和太阳旗，现场已经不见安全部队的身影。分析指，伊朗政权正在崩溃。费加罗报报道，伊朗内部正进行磋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离开伊朗以换取伊朗政权的维持。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卡里巴夫据称已试图通过一位常驻巴黎的律师办理签证， 前总统哈桑·鲁哈尼的侄子亦都寻求签证。伊朗最高官员已经透过阿曼的中间人和法国当局接触，试图为他的家人办理签证。另有消息称，哈姆内伊正将大量黄金通过俄罗斯货机从伊朗运出。与此同时，伊朗媒体马诺托报道，伊朗最大的银行伊朗国家银行发生挤提，导致该银行暂停现金提款。外界怀疑大量资金已经被高层转走。再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的飞机比预期提前离开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他礼拜六的会议被取消了，亦都没有提供官方的解释。针对警方残暴镇压抗议者及封锁通讯，1月9号下午，黑客组织匿名者宣布已启动伊朗行动，并表示要大家拭目以待。美东时间下午4点半左右，川普最新表态，伊朗遇到了大麻烦，如果他们开始好像以前一样屠戮百姓，我们会参与。1月9号航空影片直播捕捉到美国总统的波音 747E4B 夜间巡逻机，亦都称末日飞机，在51年的飞行历史入面首次亮相，在太平洋标准时间礼拜五下午2点半左右离开洛杉矶机场。随后的是一架 C-17 全球称霸王3大型军用运输机。美国官方尚未提供这次飞行的具体原因，但此类目击事件非常罕见，标志着一件大事的发生。根据资料 ,E-400 末日专机自从1974年服役以来 ,51 年历史入面从未有过在洛杉矶着陆的公开记录。这个是首次被确认出现在洛杉矶超大型民用枢纽机场，因为它的敏感性质，每一次现身都会引发高度关注。E-4B 末日飞机是美国用于核战争或者是国家级危机时的空中指挥中枢，拥有超强生存能力，抗震磁脉冲，可承受核爆冲击和热辐射，具有超长续航，支持空中加油，可以连续执行任务7日以上，顶级通讯系统5英里长胎翼式天线，用于核潜艇通讯。另外，空中指挥中心作战，指挥中心29个工作站、会议室和生活区，最多112名机组和指挥人员，全天候状态，24小时随时候命。当末日飞机罕见降落在洛杉矶，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被记录的信号级事件。而 C-17 全球霸王3大型军用运输机主要用于运送部队、重型装备、装甲车、直升机、弹药和人道救援物资。如果观察到 C-17 在中东地区异常活动，通常被解读为后勤、兵力或装备调动的信号。而较早前美国情报部门已表示，伊朗的抗议活动不足以对伊朗政权构成威胁。现在重新评估，外界猜测这个可能是动手的信号。与此同时， X 平台关注全球军事动态的博主中立打击称，一架美国空军 KC-135 空中加油机从乌代德空军基地起飞，穿越波斯湾和伊拉克执行未公开任务。相关动向被解读为美军加强空中行动、演习训练的迹象。目前马斯克 X 平台已正式将伊朗国旗表情符号改为历史悠久的狮子和太阳旗。有人发现哈姆内伊亦都从他的 X 账号头像中删除了伊朗国旗。而有未经证实的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已经向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姆内伊递交了请辞。而伊朗首都德克兰局势极度紧张，多名抗议者被射杀，隶属于伊朗革命卫队的追击手已部署在政府大楼屋顶和附近。据悉，这些追击手很可能来自伊斯兰革命卫队精锐的撒贝林特种部队。以色列第12频道最新报道称，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重新评估了之前的一份报告，现在评估抗议者实际上可能可以推翻伊朗政权。伊朗全国民主联盟最新消息指，伊朗王储礼萨巴列维宣布正采取行动，准备尽快返回伊朗。他同时呼吁各行各业的工人举行罢工，并发出强力号召，如果政权切断互联网，我们就必须切断他们的收入来源。这个举动在伊朗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无数支持者高叫国王万岁。 期待推动伊朗的深刻变革。宝喜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过年过节送礼，今年就揀宝喜十八味啦。又贴心又体面，将呢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而家落单最抵买，输入优惠码888即刻有独家优惠，快啲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自从伊朗委内瑞拉民众抗议和政权震荡的影片传入墙内后，中共显然高度警惕示范效应，担心中国社会出现连锁反应，提前为大规模镇压做准备。近日中国多地街头出现极不寻常的画面，来自重庆、沈阳、太原、河南等地的影片显示，中共派遣警察到银行、商圈和车站，还密集部署装甲车，特警当街演习训练防暴，整体气氛如临大敌。有网友挖苦说，连当年张大帅入关都没那么紧张。影片显示，在重庆上百名警察重兵把守银行分行，层层戒备，在沈阳装甲车直接开入商业中心，对准人群要道。太原街头特警在人流密集处展示高科技升降武器，毫无遮掩。更夸张的是，从东北开出的列车沿途密布哨光，如临大敌。与此同时，中国多地传出大量招募高龄义警的消息，月薪大约是3000元人民币。最近几年，年龄偏大的义警被安排在社区、街道、公共场所活动，名义上是协助治安，实际上是用来监视意见人士，打压反对声音。中国民众嘲讽说，这些老龄义警普遍时间充裕，对权力高度敏感，热衷举报，而且政治立场单一。这种群众监控群众的模式，正是中共长期以来惯用的社会控制手段。而近期河南驻马店新菜园近日被拍到当街进行防暴演习训练，特警全副武装封街演习，网评抨击话装模作样、花拳绣腿，中共是真的怕了，是来扮嘢，是为了对付自己的老百姓。演习训练当年北欧海盗的盾牌阵。 X 平台网友嘲讽话，对付老百姓他们本领高强，遇到美军全部失效，冇习近平将经济搞到崩溃，边有今日对民众的恐惧呢？有分析指，越是密集的武力，越反映出统治者内心的不安。当政权需要靠装甲车、义警和恐吓来维持秩序的时候，真正失控的竟然是当权者的权力本身。这两日场内最具黑色幽默气息的画面，恐怕莫过于是一位长期被视为国师、靠极端民族主义和加速言论走红的李毅，先是被广泛传言因为怒骂习近平而被带走，不到48小时他本人就亲自现身辟谣，语气意味深长地表示，我什么事都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亦都不会有。这一反转快速引发了外界对他背后逻辑的讨论。李毅以这种似乎是挑衅的姿态出现，反而更加清晰印证一件事，在这个特定时间关键点上，他确实拥有某种程度的豁免权，而这种豁免权的来源正正可能是他过去十几年最引以为傲、最卖力经营的那套东西，忠诚表演所积累下来的政治信用额度。极端民族主义话事人、反美急先锋、加速大师、战狼代言人，这些标签加埋在一起，形成了一层极其诡异但是有效的保护色。逻辑亦都因为这样变得异常荒诞，但是又无比真实。只要我有足够的赛博忠犬，闹得够响、足够下流、足够没底线，在某些时候反而可以获得一种特许经营权，比那些一本正经讲道理的人更加安全。分析认为，李毅用我什么事都没有这几个字完成了一次极其冷酷的政治表态，就是怎样将规则玩成一场行为艺术。这个或者是最令人背脊发寒的地方，不是因为他没事，是因为他敢用如此嚣张的方式讲给所有人听，我没事，我没事这件事本身就是规则的一部分。 今日嘅国际风云就到呢度，我哋下次节目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